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姚崇，字元之，是陕州硖石人。父亲姚毅，字善义，贞观年间任西州都督，追赠幽州大都督，谥号文宪。姚崇年轻时风流倜傥，崇尚气节，长大后爱好学习。他担任孝敬皇帝的晚郎，参加科举考试考中，下笔成章科，被任命为蒲州司仓参军，五次升迁后任下官郎中。契丹侵扰河北，军务文书堆积如山，姚崇处理奏报如流水般迅速，武后认为他贤能，立即任命他为侍郎。武后曾对身边的人说，以前周兴、来俊臣等人多次审理诏狱，朝臣互相牵连，全都承认谋反。我本认为他们冤枉，又派近臣去复审，都得到他们亲笔写的认罪状，没有冤屈，我便不再怀疑，批准了他们的奏报。自从来俊臣等人被诛杀后，就没有谋反的人了。那么当初被处死的人难道没有冤枉的吗？姚崇说，自从垂拱年间以来，被告发的人大都是自己诬陷自己，当时把告密当作功劳，所以天下人称这是罗织，比汉代的勾当还要厉害。即使陛下派近臣复审，他们自身尚且难保，哪里敢稍微违背酷吏的意思呢？而且被审问的人如果不承认，就会遭受更惨重的酷刑，像张前绪、李安静等人都是这样。如今仰赖上天神灵，使陛下醒悟，凶恶小人被消灭，朝廷安定，臣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朝廷内外官员再也没有谋反的了。陛下把告密文书搁置起来，不予追究，以后如果发现谋反的苗头，臣请求承担知情不报的罪名。武后高兴地说，以前的宰相总是一味顺从，使我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，听了你的话才合我的心意，赐给他白银千两。胜利三年，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又迁任凤阁侍郎，不久兼任相王府长史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辞职回家侍奉，于是下诏让他以相王府长史的身份侍奉母亲疾病。一个多月后，又兼任下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姚崇上奏说，臣侍奉相王，而下官主管军事，臣不是怕死，恐怕对相王不利，于是下诏改任春官尚书。张易之私下有事请求姚崇帮忙，姚崇不答应，张易之就在武后面前进谗言，姚崇被降职为司仆卿，仍然担任同凤阁鸾台三品，后来出任灵武道大总管。张柬之等人谋划诛杀张易之、张昌宗，姚崇正好从驻地回来，于是参与商议谋划。因公被封为梁县后，时封200户。武后迁居上阳宫，中宗率领百官问候起居，王公们互相庆贺，只有姚崇流泪哭泣。张柬之等人说，现在难道是哭泣的时候吗？恐怕灾祸会因此从你这里开始。姚崇说，我参与讨伐叛逆，不足以论功，但是侍奉天后久了，离开旧主而哭泣，是臣子最后的节操，因此获罪我也心甘情愿。不久被外放为亳州刺史，后来武王被害，只有姚崇得以幸免，历任宋州、常州、越州、许州刺史。睿宗即位后，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升任中书令。玄宗当时在东宫，太平公主干预朝政，宋王李承器等分别掌管贤旧和禁军。姚崇和宋璟建议请太平公主迁往东都，将诸王外放为刺史，以统一人心。皇帝把这话告诉了太平公主，公主很生气。太子害怕，尚书说姚崇等人离间王室，请求治他们的罪，结果姚崇被贬为深州刺史，后调任徐州、潞州刺史，升任扬州长史。他施政简明严谨，百姓为他立碑记载功德，后调任同州刺史。先天二年，玄宗在新丰讲武，按照旧例，天子出行，距离在300里以内的刺史可以到行宫觐见。当时皇帝也秘密召见姚崇，姚崇到了以后，皇帝正在渭水边打猎，立即召见他。皇帝问，你懂得打猎吗？姚崇回答说，年轻时所学的。臣20岁时住在广成泽，以呼鹰逐兽为乐。张景藏说，臣将来能担任辅佐君王的重任，不要自暴自弃，所以改变志向读书，于是得以担任将相之职。但年轻时做过猎手，老了还能行？皇帝很高兴，和他一起骑马追逐，快慢都合皇帝心意， 皇帝非常开心。打猎结束后，就向他咨询天下大事，姚崇谈论滔滔不绝，不知疲倦。皇帝说，你应该做我的宰相。姚崇知道皇帝胸襟开阔，锐意治国，就先设下条件以坚定皇帝的心意，于是假装不谢恩。皇帝感到奇怪，姚崇于是跪下上奏说，臣愿意先奏臣十件事，陛下如果认为不可行，臣就辞官。皇帝说，你试着为我说说。姚崇说，垂拱以来，朝廷用严酷的法律约束臣下，臣希望正式先行人数，可以吗？朝廷在青海打了败仗，没有悔改之意，臣希望不要贪图边功，可以吗？近来铲宁小人触犯法网，都因为得宠而得以解脱，臣希望法令从亲近的人开始执行，可以吗？皇后临朝时，重要官职的任命由宦官口中说出，臣希望宦官不干预政事，可以吗？皇亲国戚进献贡品来讨好皇帝，公卿方阵也逐渐这样做，臣希望租赋之外一概杜绝进献，可以吗？外戚和公主交替掌权，官员班序混乱，臣请求皇亲国戚不在台省任职，可以吗？先朝对大臣不尊重，损害了君臣的尊严，臣希望陛下以礼接待大臣，可以吗？燕青荣、韦岳将因为忠诚而获罪，从此谏臣受到挫折，臣希望群臣都能逆鳞直谏，触犯忌讳，可以吗？武后建造福仙寺，太上皇建造金仙、玉真两座道观，耗费数百万，臣请求停止道观佛寺的营造，可以吗？汉朝因为外戚吕禄、王莽、严显、梁冀而乱天下，本朝更加严重，臣希望以此为鉴，作为万代法则，可以吗？皇帝说，我能实行这些。姚崇于是叩头谢恩，第二天被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梁国公，升任紫微令。他坚决推辞时封，于是停止旧封的食邑，赐给新封100户。中宗时，近亲上奏请求渡人出家为僧尼，富裕人家和强壮的丁口因此逃避赋役。到这时，姚崇上奏说，佛法不在外表，而在于内心的觉悟，做事利益众生，使百姓安稳，这就是佛理，哪里用得着奸人来搅乱真正的教义。皇帝认为对，下诏让天下淘汰僧尼中弄虚作假的人，令他们还俗，从事农耕的有12000多人。姚崇曾经在皇帝面前按顺序提拔郎官，皇帝左右张望，不理会他的话。姚崇害怕，再三说明，皇帝始终不回答，姚崇快步退出。内侍高力士说，陛下刚刚即位，应该和大臣一起裁决可否。现在姚崇多次进言，陛下不回应，这不是虚心接受谏会的态度。皇帝说，我把正事委托给姚崇，大事我应当与他决断，至于任用郎官这样的琐事，姚崇难道不能决定而一定要来烦我吗？姚崇听说后心里才安定，从此他禁用贤才，罢黜不孝之人，天下得到治理。开元四年，山东发生大蝗灾，百姓祭祀跪拜，眼睁睁看着蝗虫吃庄稼而不敢捕捉。姚崇上奏说，诗经说，抓住那些害虫，投到火里烧死。汉光武帝下诏说，努力顺应时政，鼓励督促农桑，除去那些鸣虫和毛贼，这就是除蝗的道理。而且蝗虫怕人，容易驱赶，又田地都有主人，让他们自救自己的地，一定不会怕麻烦。请求在夜间设火，在火旁挖坑，一边焚烧一边掩埋，蝗虫就可以消灭干净。古代有除蝗不成功的，只是人们不听从命令罢了。于是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，分路捕杀蝗虫。汴州刺史倪若水上奏说，消除天灾应当用德政，从前刘聪除蝗没有成功，反而危害更大，拒绝御史的命令。姚崇写信责备他说，刘聪是伪政权君主，德性不能胜过妖异，如今妖异不能胜过德性，古代好的太守蝗虫避开他的辖区，说是修养德性可以避免，那刘聪难道是因为无德才导致蝗灾的吗？如今做事蝗虫吃庄稼，忍心不救，因此造成欠收，刺史还有什么话说？倪若水害怕了，于是放手捕蝗，得到蝗虫14万担。当时议论纷纷，皇帝心中疑虑， 又以此事询问姚崇。姚崇回答说，平庸的儒生拘泥于文字，不知变通，事情本来有违反经典却合乎道理，违反道理却适合权变的。以前魏国时，山东发生蝗灾，稍微容忍不加消灭，以至于发生人吃人的情况。后来秦地有蝗灾，草木都被吃光，牛马以至于互相咬毛。如今飞蝗到处都有，加上又在繁殖，而且河南、河北百姓家中没有积粮，一旦没有收成，就会流离失所，安危系于此。况且捕杀蝗虫，即使不能全部消灭，难道不比留着他们养成祸患好吗？皇帝认为对。黄门监卢怀慎说，凡是天灾，怎么能用人力去控制呢？而且杀虫太多，必定伤害和气，希望您考虑这件事。姚崇说，从前楚王吞下水蛭而病愈，孙叔敖斩杀两头蛇而获得福报，如今蝗虫幸好可以驱赶，如果放任他们，庄稼就会吃光，百姓怎么办？杀虫救人，灾祸归于我姚崇，不会推给您的。蝗害终于平息。这时皇帝正亲自处理各种政务，早晚咨询，其他宰相畏惧皇帝的威严和决断，都谦卑畏惧，只有姚崇辅佐裁决，所以得到专任。姚崇的宅地偏僻，因此就近住在客馆中。恰逢卢怀慎去世，姚崇患病请假，凡有重大政事，皇帝一定让袁前耀前往咨询。袁前耀所奏报的事情和皇帝心意，皇帝就说这一定是姚崇谋划的，如有不合意的，就说为什么不问姚崇。袁前耀道歉说没有问，事情才作罢。皇帝想让姚崇住在身边，下诏让他搬到四方馆居住，每天派人问候饮食起居，高明的医生和御膳房的膳食接连不断。姚崇认为馆舍豪华宽大，不敢居住。皇帝让人告诉姚崇说，恨不得让你住在宫中，这有什么可回避的。过了很久，紫薇使赵慧接受夷人的贿赂，应当处死。姚崇平时亲近倚重他，上奏请求减免，皇帝不高兴。当时特赦京师，只有赵慧不在赦免之列。姚崇惶恐，交还宰相权力，推荐宋璟代替自己，于是以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罢免政事。皇帝将要前往东都，而太庙的房屋自行倒塌，皇帝询问宰相宋璟、苏挺一同回答说，三年之丧尚未结束，不可以出行。房屋倒塌的变故是上天用来表示教诫的，陛下应当停止东巡，修养德性，以回应上天的谴责。皇帝以此事询问姚崇，姚崇回答说，臣听说隋朝取用苻坚的旧殿来建造太庙，而唐朝沿用了它，况且山有了朽坏之处才会崩塌，何况木材积年日久，自然会被重铸呢，只是倒塌正好与出行相遇，不是因为出行才倒塌的。而且陛下因为关中欠收，运输劳苦，因此前往东都是为了百姓，而不是为自己。百官已经准备就绪，供应也已齐备，请车驾按原定日期出发。旧庙难以修复，不如把神主全部迁到太极殿，再建造新庙，表达虔诚尊奉之心，这是大孝之德。皇帝说，你的话正合我意，赐给绢200匹，下诏有关部门按姚崇说的办，天子于是东行。于是下诏让姚崇五天一次入朝参拜，入阁供奉。八年授予太子少保，因病没有接受，第二年去世，享年72岁。追赠扬州大都督，谥号文献。17年追赠太子太保。姚崇分割财产，让几个儿子各有固定的份额。他留下遗令说，我常见达官贵人的后代多贫困，以至于锱铢必争，不论是非曲直，都受到指责诋毁。田宅水碾既然共有，就互相推诿依赖而荒废。陆贾、石苞是古代通达事理的人，也事先定下份额，以杜绝后人的争端。从前杨震、赵明、卢植、张焕都提倡薄葬，知道真性离开身体，贵在迅速腐朽。厚葬之家流于世俗，把奢侈靡费当作孝道，使死者暴尸荒野，岂不令人痛心？死者没有知觉，自然如同粪土，何须奢侈安葬？如果他们有知觉，神灵不在关中，又何必破费财物去追求奢华呢？我死后用平常的衣服装殓，四季衣服各一套， 我生性不喜欢冠冕衣服，不要放入目中。紫衣玉带足够合身了。如今的佛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，姚兴和他一起对译，而姚兴寿命不长，国家也随之灭亡。梁武帝亲自做四奴，七胡太后让六宫妃嫔出家为尼，都导致亡国灭家。近代孝和皇帝派人买物放生，太平公主、武三思等人渡人出家建造佛寺，结果自身遭杀戮，被天下人耻笑。武帝之时，父亲不失去儿子，哥哥不失去弟弟，达到人寿，没有兄短命。夏至三王国运长久，他们的臣子如彭祖、老丹都得以长寿。当时没有佛教，难道是抄写经书铸造佛像的力量吗？因为死亡而抄经造像，以为可以追荐祈福。死是人生常态，自古以来不可避免，那些经像能起什么作用？你们千万不要做这些事。姚崇尤其擅长为官之道，处理决断，没有停滞思考。三次担任宰相，常常兼任兵部尚书，所以屯田戍边、侦察巡逻、兵马储备器械，无不熟悉记录。玄宗刚即位时，对大臣顾老以礼相待，非常尊重姚崇，每次在便殿召见一定起身迎接，离开时总是到殿前相送，其他宰相都比不上。当时正值权贵外戚干政之后，法纪纲常大坏，先天末年宰相多达17人，台省要职不计其数。姚崇常常先于有关部门罢免冗职，整修制度，选择百官各当其才，请求不要扩大佛教道教，不要频繁调动官吏。因此天子在下面责成办事，而大权归于皇帝。但姚崇生性权诈，起初任同州刺史时，张硕英平素怨恨，唆使赵彦昭弹劾他。等到姚崇掌权，张硕恐惧，暗中到齐王处表达诚意。某日姚崇上朝，众官屈步退出时，他故意拖着脚装作有病的样子。皇帝召问缘故，回答说臣的脚受伤了。皇帝说不是很痛吧，答臣心中忧虑，痛不在脚。问其故，说齐王是陛下爱弟，张说是辅政大臣，却秘密乘车出入王家，恐被其蛊惑，所以忧虑，于是将张说外放相州。未知蛊是姚崇引荐的，等到同列朝班后，姚崇渐渐轻视他，让他外人代理吏部尚书，掌管东都选官事务，魏之谷因此怀恨。当时姚崇两个儿子在洛阳结交宾客，收受贿赂，依仗旧情请托。魏之谷回朝后全部奏报。某日皇帝召见姚崇问，你儿子有才吗？都在哪里？姚崇揣测到皇帝心意，答臣两个儿子分司东都，他们为人多欲而少谨慎，想必曾以私事求过魏之谷。皇帝起初以为姚崇偏袒儿子，或许隐瞒，暗中试探，听到此言于是大喜。从哪里得知？答未知古是臣所举荐，臣子必然以为他会感恩而请托。皇帝于是赞赏姚崇不偏私而鄙薄未知古，想要贬斥他。姚崇说臣子行为不端，扰乱陛下法令，若因此驱逐未知古，外人必说陛下偏私于臣，于是作罢，但最终将魏之谷罢为工部尚书。姚崇原名袁崇，因与突厥赤腊同名，武后时以字行事。到开元年间，避皇帝尊号，改金名。三个儿子姚仪、姚毅、姚毅都官至九卿、刺史。姚毅年少时谨慎端方，起初姚崇想让他不越级而熟悉力道，所以从右牵牛逐步升到太子舍人，都是平级调动。开元年间，皇帝祭祀武陵，有四代鹰犬随从，姚毅说不合理制，奏请取消。他请求治理繁南之地，任睢阳太守，后召入寿太仆卿，又任尚书右丞。其子姚弘再又向牛仙客幕府任职。牛仙客病重，姚弘强行让他举荐姚毅及卢焕为宰相，牛仙客之妻奏闻，姚弘被处死，姚毅贬为永阳太守，后去世。曾孙姚和、姚旭。姚和元和年间进士及第，调任武功尉，善作诗，世称姚武功，升监察御史，多次转任至给事中。奉先逢一二县百姓控告牛羊使夺其田地，诏令美元主簿朱仇复合，他却将田判归牛羊使，姚和弹劾揭发其私心， 将田地归还百姓。历任陕国观察使、中官秘书监。姚旭字思勤，长庆初年进士及第，多次被使府征辟，进监察御史，辅佐盐铁使事务。累迁谏议大夫，历任湖州、常州二州刺史，与宰相李德裕交好。待李德裕被林胡桃等人憎害放逐，追查党羽，无人敢通因问。流放海上后，家无资财，病无医药，姚旭多次馈赠问候，不因时事而改变态度。中官魁王父预先在万安山南园姚崇墓旁修建兽穴，题墓穴为寄居穴，坟冢为富真堂，中间挖土为床称画台，刻石告谕后世。宋璟，行州南河人，七世祖宋变为原卫吏部尚书。宋璟耿直有大节，好学，善属文，考中进士，调任上党位，任监察御史，升奉阁舍人，居官刚正，武后赏识其才能。张易之诬告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之言，引张说为证，将当庭辩论，张说惶恐，宋璟对他说，民意至重，不可陷害证人以求苟免，因此受贬谪，流芳百世，若有不测，我当叩阁营救，将与你同死。张说被其言感动，如实对答，魏元忠得以免死。宋璟后升左台御史中丞，适逢匿名信告张昌宗赵襄公官吉凶，宋璟请求穷治，武后说易之等人已向朕自首。宋璟说谋反不容以自首免罪，请交付司法以明国法。易之等人贵宠，臣敬言必有祸，然基于义，虽死不悔。武后不悦，姚熟急忙传诏令他退出。宋璟说今清奉德英，不劳宰相擅自宣示亡命。武后怒意缓解，允许收押易之等人入狱。不久下诏赦免，命二张到宋璟处谢罪。宋璟不见，说公事公言，若私见则法无私情。环顾左右叹息，我悔不先遂此贼之手，令其扰乱国法。曾在朝堂宴饮，二张位列三品卿，宋璟皆六品，居下座。易之谄媚宋璟，恐出上座一让，公乃第一人，为何坐末座？宋璟说才列品卑，亲称第一何故？当时朝廷因易之等人得宠，不称其官，呼易之五郎，昌宗六郎。郑善果对宋璟说公为何称五郎为卿？宋璟说以官职本当称卿，君非其家奴，何称郎？适逢有丧事，假期满后入朝，公卿依次谒见致礼。易之等人后至，快步上前，宋璟举户作揖敷衍，因此积怨，常想重伤，武后知之，得以免祸。但因多次为止，下诏赴扬州审理案件，宋璟奏审理州县，仅是监察御史之职。又诏令审理幽州都督屈突仲祥，辞谢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。仲祥罪指贪赃，今使臣前往，必有加害于臣者。不久又诏令为李峤副使副陇属，宋璟在言，陇又无事，臣以忠诚为李峤副使，非朝廷旧制，最终辞免。一直起初希望宋璟出使后弹劾诛杀，既不遂，便伺机于宋璟家婚礼派刺客刺杀。有人告知宋璟，宋璟乘小车藏于他处，刺客不得发作。不久二张死，方免祸。神龙初年任吏部侍郎，中宗赞其正直，令兼谏议大夫，内供奉，退朝后与论政事得失，升黄门侍郎。武三思倚仗宠幸，屡次向宋璟请托。宋璟严厉回答，今已恢复子嗣君位，王英安居侯地，怎能仍干预朝政？难道不见吕产、吕禄之师？后来韦岳将告发武三思乱宫为，三思唆使有司论以大逆不道，皇帝下诏处死。宋璟请求交付司法治罪，皇帝大怒，摘下金帽出侧门，对宋璟说：“朕以为已诛之，为何还请求？”宋璟说：“人言皇后私通三司，陛下不问即斩，恐有私下议论者，请审问后刑罚。”皇帝更怒。宋璟说：“请先杀臣，否则终不奉诏。”皇帝于是流放，韦岳将于岭南。适逢回京师，下诏宋璟代理检校滨州长史。魏行又代理检校贝州刺史。当时河北水灾，百姓大饥， 武三司令征收封租，宋璟拒绝不给，因此被排挤。历任杭州、象州刺史，正是清明刚毅，下属无人敢犯，升洛州长史。睿宗即位，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玄宗在东宫兼右庶子。此前崔实正因主持选官被贵戚进城干预，以致御用两年空缺，上不足，又设比东选，流品混杂。宋璟与侍郎李毅、卢从院澄清革除，全选公寓。太平公主不立东宫，曾停车光范门，伺机劝告执政。宋璟说，太子有大功，是宗庙社稷之主，怎可另有异议。于是与姚崇奏请将公主及诸王外放，皇帝不能用。贬楚州刺史，历任兖、冀、卫三州，河北按察使，进幽州都督，以国子祭酒留守东都，升雍州长史。玄宗开元初年，改雍州为京兆府，复任京兆尹。进御史大夫，因小过失贬睦州刺史，转广州都督。广州人以竹毛盖屋，多火灾。宋璟教他们烧瓦筑墙，修建店铺，越地习俗，方知房屋之力而无火灾。诏入拜刑部尚书。四年，升吏部监事中。皇帝巡幸东都，筑小谷，驰道狭窄，车骑拥堵。皇帝命贬河南营里朝尹、知顿使王仪等人官职。宋璟说，陛下正当盛年，今使巡守，因道路不治而罪二臣，由此互相警戒，日后必有受其蒙蔽者。皇帝即刻命赦免。宋璟谢曰，陛下先前因怒而责罚，因臣言而赦免，事过归陛下，而恩在臣下，姑且令其戴罪朝堂，然后下诏恢复原职，进退得体。皇帝称善，累封广平郡公。广州人为宋璟立遗爱颂，宋璟上言，宋用以传德在公，臣之政绩不足计，广人因臣当国，故为溢美之词，徒成谄谀，欲离政此封，请自臣使。有诏允许停止。皇帝曾命宋璟与苏婷拟定皇子名号与公主封号，于是差次所封，且诏令另选美称及佳义上奏。宋璟奏言，妻子均养，诗人所称，今若同等别封，或母宠子爱，恐伤君平之意。昔日元盎隐退慎夫人之席，文帝纳之，夫人亦不以为贤，因其得长久之计，臣不敢别封。皇帝叹服其贤。皇后父王仁矫去世，将葬，元隐昭成皇后家窦孝慎旧立，坟高五丈一尺。宋璟等请依现行法令，皇帝以应允，次日再诏令如窦孝慎之立。宋璟退还诏书说，简德之共，耻恶之大，建礼厚葬，前世所戒，故古墓而不焚。人子在哀靡之际，未必能以礼自治，故圣人制定其衰，斩衰、司马、免服、衣轻棺椁，各有度数。虽有贤者，断其思怀，众皆勿奢，独能以简，所谓至德要道。中宫若未孝慎于治，当初无人非议，一切之令故不足效法。贞观时嫁长乐公主，未争位不可加于长公主，太宗心纳，而文德皇后遣使后显，为数人追封其父为王，擅自营造封陵，而祸不选种。国家之人情无穷，故立制度不因人而动摇，不变法因爱增。近来人间竞相厚葬，今以后负重期，不忧伐用，高种大请，不畏无人，百事官给，一朝可救，而区区吕文者，欲成朝廷之政，中宫之美而已。若中宫情不可夺，请准另一品陪陵，坟高四丈，差何所宜。皇帝说，朕常欲正身纲纪天下，于皇后岂能有私，然人所难言，公等能言之，即准其奏。又遣使赐彩绢四百匹。适逢日时，皇帝素服待变，审理囚犯多所宽免，赈济灾患，停罢不及之物。宋璟说，陛下降德因，恤民隐，赦免轻罪，为流死不免，此古之所以甚赦，恐一者只以为月食修行，日食修德，或言分野之变，妄图揣合。臣以为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指女宠，放缠夫，此所谓修德。淋雨不扰，兵甲不毒，官不苛制，君不清静， 此所谓修行。陛下常以此为念，虽有亏蚀，将转而为福，又何患？且君子耻言浮于行，愿劝天以诚，无为空闻。皇帝加纳，后以开府仪同三司罢政事。京兆人权梁山谋逆，赤河南引王一驰船前往审理，狱中囚满，久未决断，乃命宋璟为京兆留守，复审此案。起初，梁山假称婚宴，多向人借贷，利欲连坐借贷者。宋璟说：“婚礼借贷大同，而狂谋突发，非所能御。若明知而不借，则事与反。借贷者不知，何罪之有？”平反释放数百人。12年，皇帝东巡泰山，宋璟复为留守。皇帝将出发，对他说：“亲国元老，别将历时，已有家谋留朕。”宋璟于是执剑。皇帝亲笔答曰：“所敬当书之作右，出入官省，以戒终身。赏赐优厚，进兼吏部尚书。”17年，任尚书右丞相，而张说为左丞相，袁前要为太子少傅，同日授官。有召太官设宴，太常奏乐，会百官于尚书省东堂。皇帝赋三节诗，亲写以赐。20年，请求致仕，获准，仍赐全禄，退居洛阳。皇帝东巡，宋璟夜于道旁。赵荣王慰问，令遣使赐药饵。25年去世，年75，赠太尉，谥文贞。宋璟风度沉静高远，没有人能估量他的气量。当初他从广州入朝，皇帝派内侍杨思绪在驿馆迎接他，他未曾与杨思绪交谈一句话。杨思绪自认为身为将军且受宠幸，便向皇帝诉说此事，皇帝反而更加赞叹器重宋璟。宋璟担任宰相，致力于使政事和刑罚清明，让官员们都能够尽职尽责。胜利年间以后，突厥莫绰依仗其强大，多次窥伺边境，侵犯九姓拔叶固，因是胜轻敌而出，被拔叶固伏击斩杀。入藩时郝林泉将他的首级送到京城，郝林泉自认为回来后必定受到厚赏。宋璟考虑天子正年轻，担心以后那些追求恩宠贪图利益的人夸耀威武为国生事，因此压抑他，过了一年才授予他右武卫郎将。郝林泉怨愤不食而死。张家珍后来担任宰相，审阅唐案，看到宋璟的直言极谏，未曾不失声叹息。宋璟有6个儿子：宋生、宋尚、宋浑、宋树、宋华、宋恒。宋生任太仆少卿，宋尚任汉东太守，宋浑与李林甫交好，历任谏议大夫、平原太守、御史中丞、东京采访使。在平原郡，他抱怨以求升迁，甚至加倍征收百姓一年的庸调租税。出使东击时，薛稷的外甥女郑氏守寡且貌美，宋浑让南魏杨朝宗下聘，然后自己娶了她，又推荐杨朝宗担任赤县县尉。宋树以都官郎中的身份任剑南采访判官，多次贪婪放纵，不守法纪，暗中豢养刺客。天宝年间，宋浑、宋树、宋尚都因贪赃失败，宋浑流放高腰，宋树流放海康，宋尚贬为临海长史。宋华、宋恒也因贪赃获罪。广德年间，宋浑被启用为太子御德，舆论鄙视他，后来他流放死于江陵。兄弟们都沉湎饮酒嬉戏玩乐，而宋恒最是险恶悖逆，广平公的家风衰落了。赞语说：“姚崇用十件事开导天子，然后辅政，难道不伟大吗？”但旧史没有记载，看开元初年都已施行，确实不假。宋璟刚正又超过姚崇，玄宗一向尊重敬畏他，常常委屈自己听从采纳，所以唐代使臣称赞姚崇善于应变以成就天下事务，宋璟善于遵守法度以维护天下公正。二人方法不同，但同样达到天下大治，这是上天用来辅佐唐朝使其中兴的原因。姚崇劝天子不要追求边功，宋璟不肯奖赏边臣，而天宝之乱终于遭受其害，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啊。然而唐朝300年，辅弼大臣不算少，唯独前代称颂房玄龄、杜如晦，后代称颂姚崇、宋璟，为什么呢？君臣的际遇相合，大概太难了。